感谢主，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谢谢你，主啊，你的话语永远长存，天地废去，你的话永远不会废去。主啊，这个世界就要像衣服一样的渐渐旧了，一切都会毁坏，所有物质的东西都会过去，但是你却永远长存。我们赞美我们的主耶稣，主啊，愿今天你借着启示录，借着圣灵教导我们啊，来面对今天的世界的形势。我们求你给我们智慧，主啊，你的宝血洗净我们，我们愿意寻求真理的，你都来洁净他们的心，让他们听的和我所讲的都是同感一灵。主啊，你帮助我们开我们的心，让我们得到智慧来啊，有智慧的去应对生活上各样的问题。主啊，我们愿你得荣耀，愿你保守我们今天所讲的一切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好，我们一起来打开圣经哈。啊，如果你们有圣经的都可以打开圣经哈，打开马太福音，马太福音的第24章29到44节哈。然后旁边呢有一张的大纲，大家看到哈，一张的纸我发给大家了哈，你会看见啊。啊，大家一边看这个圣经一边来思考。好，我今天讲的题目呢是天国的启示录啊，第二个部分。上次我们已经讲到了第一个部分1到28节啊，所以弟兄姐妹思想，当时呢我们说要问问大家世界末日是哪一天啊。上次我们就知道主耶稣很清楚告诉我们，还记得吗？啊，他讲到说要这天国的福音传遍天下，对不对啊？然后呢为万民做见证，末期才来到，就世界末日才来到哈。所以现在很多福音都还没有传遍到所有的人，所有的人都还，有的人不知道这个啊要悔改的天国的福音啊。所以很多人听到的福音只是说啊信耶稣的永生，他们可能就没有听到说要悔改哈，要悔改。所以我们常常感受很多人听到的福音都不是全面的福音，只是一些片面的啊，那些的福音哈。我们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真正的领受神的话语。好，那我们思想一些问题啊。什么问题呢？其实啊，我们感谢神哈啊，我们教会现在也啊走过5年的时间了。在这5年里面，弟兄姐妹是不是很快啊？非常的快哈。我记得我刚 landing 到温哥华的时候呢啊，就已经是啊，那个时候是11年的时候就来了。然后很快你看现在10多年就过去了哈，啊，是吧？就是日子过得非常的快，10年就是转眼之间啊，转眼之间。我看到我们以前刚来的时候，10年前我们旁边的那个山上的雪还是雪皑皑的，现在你再去看我们这个那个山上的雪，温哥华的以前很多雪的，像个冰箱一样的非常凉爽，现在都没有雪了哈，一到夏天一点雪都看不到。所以这个气候已经完全变化了，10年之间就可以把所有的雪都融化掉啊！可以说可以看到这个情景是非常的可怕。以前说很多年，现在10年或者是再缩短5年，灾难会越来越频繁，灾难会越来越频繁。而且我们这几年一直在这个疫情当中，人类对于这种病毒简直束手无策，你可以看见吗？你别以为哎，我们科学很发达，我们医学很发达，遇到这个问题哇，现在是如临大敌呀，没有人可以对付。所以其实日光阴就是这样一天天的，就像是那个啊，穿过你的手指一样的，一下就飞过去了。请问你做了什么呢？弟兄姐妹，我们要思想人生永恒的意义，请问你在做什么呢？我每天来去开车啊，每个礼拜来开车到我们这里来聚会，我们要经过那个 Pacific Spirit， 就是那个 Spirit Park， 就是那个精神公园哈，经过，然后有很多人在那干嘛？跑步是不是？锻炼身体。你看他们这些的人很早很早，早上好早好早就起床要去跑步锻炼身体，为什么？想让身体活得健康，想让身体怎么样长寿，是吧？啊，想想身体有活力啊！这些为什么年复一年、日复一日，他们都很坚持去锻炼身体呢？可是我很奇怪，他们的灵魂，他们却不愿意去锻炼。 我请问大家，你有多少时间去锻炼一下你的灵魂？每天晚上都是饥饿难耐哈、啊，晚上起来的时候，早上起来哇，空空荡荡，是不是啊？忙忙碌碌，但是心灵却没有锻炼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有多少人愿意在你的这个永恒的这个灵魂的身上投资？这个是我们要思想的哈。所以我们说，今天要给大家面对一个问题，就是说啊，我们怎样去面对这个啊，今天这个将来这个日子，我们怎么面对？哈，怎么面对？哈，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哈，怎么样才能保证我们有一天主耶稣再来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得救？还是说世界末日来了，我就注定灭亡，等着灭亡？好，这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哈，一定要思考啊。好了，那我们一起来看到这段经文的结构和大纲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哈，看一下哈。OK， 好，动了。好，那我们来看到，我今天主要要告诉大家啊，这个耶稣通过回答门徒圣殿被毁和主再来的一个预兆，发出了天国的启示录，教导我们虽然不知道主再来的具体的日期，但借助圣经的正义来观察世界的局势，就必警惕末日已经迫在眉睫了。好，我们读一段经文，在34-35节，来一起念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世代还没有过去，这些事都要成就，天地要废去，我的话却不能废去。好，大家记住这句话很重要哈，很重要。天地废去，我的话也不会废去。好，感谢神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呢就唱一首诗歌。好，这首诗歌呢在你的诗歌本里面的219首。啊，如果问到这个问题，如果主耶稣今天晚上来，你做好准备没有？我们说，你如果今天晚上主耶稣就来了，你正在睡觉的时候，或者半夜，或者是三更，或者五更天，或者清晨的时候来了，你有没有准备好？哈，这是我们要大家要思考的哈，你不要以为我开玩笑哈，啊，等一下我们就会讲到为什么哈，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哈，啊。今日来临，何等欢喜，我与恩主相见，不再有愁烦危险，救主今日必来临。第二段，我们来唱第二段哈。我今若回天庭，何等欢喜，天上是有歌声，宝座前欢呼高声，我愿今日回天庭。何等欢喜，主必快要来临，我敬畏主，我不再愁烦，救主耶稣与我相见，何等欢喜，主必快要来临。第三段，我今向主，我今向主忠心，何等欢喜，尽情向人传饶恕，为何我要爱救主，我愿奉献身心。何等欢喜，主必快要来临，我敬畏主，我不再愁烦，救主耶稣与我相见。何等欢喜，主必快要好，感谢主啊！我们唱完这个歌有什么样的感受啊？ 好，接下来我们就看主耶稣是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回答。他的话语是一直他再来都是有效的啊，都是有效的哈。我们说我们要今天要讲到第二个部分，要警醒。上次我们讲第一个警醒哈，今天我们要讲第二个警醒，基督再临与世界终结之日有什么确据。就是说我凭什么保证我可以在末日的时候我可以得救，我可以在这个世界毁灭的时候我会不会去到天堂去见我们的主耶稣，这个是大家都要思想的问题哈。啊 ,OK, 我们这个部分很清楚，就是29到44节呢是一个交叉的一个写作的结构，就是它的重点在中间那个红色的字啊，红色的字啊，大家看清楚，看出这个大纲，然后知道我的思路。所以我们继续上次圣殿被毁或者是末日的一个内容啊。其实末日呢很多时候上次他的门徒都有误会，犹太人认为啊，我们说公元前的时候，耶稣基督那个时代还没到公元70年啊，然后呢犹太人都一直相信什么，相信如果这个他们的那个圣殿被毁掉了，耶稣就马上来了，还记得吗？他们把两个时间混在一块啊，觉得世界末日就是圣殿被毁耶稣就来，但耶稣告诉他们中间有一段很长的时间，是不是？后来主耶稣的预言在70年的时候，提多将军就来镇压犹太人的造反，最大一次犹太人的反抗罗马政府，所以被镇压，把整个耶路撒冷都荼毒尽尽烧毁，100多万的犹太人被杀掉，然后那个他们的圣殿就被怎么样拆毁，一块石头都不留在石头上。今天你去到耶路撒冷只看到清真寺，看不到以前的圣殿，他们就在一个哭墙，只剩下一面哭墙，也许犹太人站到哭墙上面很大的石头，只有一面墙剩下来，是根基的部分而不是上面的部分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他们的圣殿不再存在。所以呢我们说他们这些犹太人后来70年之后就被驱赶，很多逃出来的犹太人都逃到世界各地，怎么样飘来飘去，到希特勒的时候又再次面临要灭亡，上帝还是留了他们的余民啊！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感谢神。但是他们虽然流亡，但是感谢神，在1948年的时候以色列怎么样复国了，这是件神迹，我应验了先知所说的，他们再要怎么样重建家园，重建家园。你看那几千年了，这个千年多年的历史，以色列不存在了，可是1948年却复国了，这个是个奇迹哈。所以到今天为止以色列还在那里要等候耶稣再来实现大卫的应许，大卫的儿后裔叫耶稣基督，他要来建立一个千禧年啊，是等候这个时间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一定要注意，我们这个时代所面临的应该是最后的时代了，最后的时代了啊！怎么样呢？来看看啊，我们怎么样防备，怎么样去明白这个世界末日的时候，我们做些什么准备呢？来看29到33节。基督再临情形是什么样子，大家想象一下基督再来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啊？然后这里可以看见啊，我们一起看末日的情形。首先29节对应32到33节，这是一个对应写作的末日的情形和我们观察的情形啊。来看看主耶稣怎么说，29节说，那些日子灾难一过去会发生什么事情，日头变黑了，月亮也不放光了，众星从天上坠落，天势要震动啊！你可以看见这里有一个字是很紧接着那些日子，就是什么日子呢？那些日子很快，什么日子？就是圣殿要被毁掉，第一个事情圣殿要被毁掉，第二个事情就是啊，圣殿被毁之后那些灾难越来越多，战争越来越多，灾难越来越多，人的罪恶越来越多啊！这里讲到很清楚，那些日子一过去，这个灾难，有人说是大灾难，最后耶稣再来之前有一个大灾难，是7年大灾难，就是说世界末日发展到最后，全世界充满着好多的那些的罪恶，好多的那些的灾难， 啊，然后到最后一个最后的七年，那七年一过，耶稣就要来了，就是最后的七年大灾难，全球范围内的灾难将会史无前例，史无前例。哈，大家看到这个世界的格局哈。然后这个灾难一过去，当然有人说是七年大灾难，但我觉得这些日子的灾难可能是很长的发展的阶段。今天我们继续在灾难中，我们在酝酿一个更大的灾难。你看到现在有打仗的风声了哈，开始打仗了，看到现在人越来越冷淡了哈，你见到他好像没有以前那么 nice 了。我今天经过十年，十年前我来温哥华的时候，见到那些洋人，见到旁边的人还 hello 哇，这个非常的热情帮忙，现在你出去看看理不理你，十年啊就已经不 nice 了。很多人都搬走了，很多的洋人都搬到内陆去了，更小的地方去了，因为人太多了，他们觉得大家都开始拥挤着，没有爱，然后大家就互相的争斗更多啊，所以呢我们说这个灾难一过去，末日那个灾难更厉害，简直就是史无前例的，有海啸，有地震，有更大的瘟疫，甚至有更多更多的战争会发生，有人说是第三次世界大战，要不要打起来啊？好了，那个最后一个完成了，七年完成了，日头就会变黑了，日头会变黑了，弟兄姐妹，就是太阳会怎么样，将失去它的功能。有人常常在一些地方发出这个地球什么时候毁灭，太阳什么时候消失，什么时候烧完，呵呵，常常这样想哈。我们说那个时候太阳就没有能力再发出光来了，月亮也没有太阳就不会发光了嘛，对不对，就没有功能了嘛。然后星星这些众星都要从天上坠落，哇，流星很多啊，那个星星都一起坠落。我们说代表着两个方面，一方面代表着自然的这些星体都要怎么样，可能要堕落，要坠落，就是要像陨星一样的坠落。而且有另外一种可能，这种星星是种那种背后黑暗的魔鬼撒旦的黑暗的势力邪灵，因为他们在空中有一个地方我们不知道的，是一个属灵的一个世界，那里有黑暗的邪灵在那里掌管，所以你不要以为我们今天的生活空中其实有人在掌管的，是有一种的堕落的天使，那些那个邪灵在那里控制这个世界的，哈，当然神比他更厉害，但是他暂时控制这个世界，因为人在犯罪，所以这些星星这些天上的势力将要坠落，被上帝打下去，他们再也没有能力去管理这个宇宙，管理这个地球了，管理这个空间了哈，所以可能是指那些的邪灵和堕落的撒旦，他们的仆役堕落。天势要震动，天势就是指什么呢，就是 shaking， 就是 moving， 就是说这个宇宙将要怎么样，震起来。你说现在我们地球地震已经很厉害了，到时候这星辰宇宙要震动，就是他们的整个规律，整个运行的规律都要被打乱，都要被打乱，基本上他们的轨道和他们的自然的那些的吸引力那些的都要打乱，整个天体都要改变哈，都要改变。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耶稣再来的时候，所以末日的情形记住了，你记住有一天如果发生这些事情，你马上要回到说是不是耶稣要来了，这是给你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特征，好吧，哎呀，记住这个特征哦，弟兄姐妹，不要到时候哎呀这个太阳不放光了哈，天上流星好多呀哈，是不是，哎呀这个地晃晃晃，宇宙在那动动动，所有的星辰都好像偏离轨道了，有点这种情形了，你就要注意了，越多就越要小心哈，这个时候就是一个重要的末日的情形，可怕的景象啊，什么呢啊，以弗所书讲到很多，你看其实耶稣讲的不是自己的话，他不是发明自己的话，他是先知早就说过了，是不是，你看先知怎么说，以赛亚书十三章说，耶和华的日子临到，天上的星宿不发光，日头一出就变黑暗，月亮也不放光，这是以赛亚先知在耶稣降生几百年前就说过了，所以耶稣引用的是以赛亚书，明白了吗，这个时间是耶和华的日子，就是世界末日，耶稣基督要来再来的日子。你看以西结书也说啊，太阳月亮也不放光，看见吗啊，但是新约告诉我们，以弗所书第六章告诉我们说，我们是与谁征战呢，
那些执政的、掌权的、管辖着幽暗世界的天空属灵界的恶魔征战。我们不是跟人打仗哦，很多弟兄姐妹都以为我的仇人是人，其实人跟你吵架、跟你发生矛盾，不是他想跟你发生矛盾，是什么？是背后有一些东西在控制他发生矛盾。所以你的家人对你，我如果很凶的话，如果来逼迫你，如果对你不友好，你有很多人得罪你，你不要以为是他想得罪你，背后有一种什么能力在推他来得罪你，让他你难受，让你觉得被冤枉，让你觉得不公平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不要看人，人是被背后的一种力量控制的，我们要小心哈，我们要小心，不要跟人斗，要跟背后。为什么我们要祷告呢？我们要祷告跟那个人背后的东西斗，明白了吗？所以你就不会 去讨厌这个人了，你会觉得哇，他是被魔鬼控制的，冲动是魔鬼，是不是啊？弟兄姐妹啊，记住了哈。哦，我们说感谢神哈，继续来看，继续来看哈。基督在临，好，那这个情形大家记住了。来看基督在临30到30节 B 部分哈。那时候人子来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呢？弟兄姐妹描述一下基督再来是什么样子。然后他就说了，耶稣告诉我们说，30节，那时啊，耶稣根据这个但以理书、以赛亚书、撒加利亚书告诉我们众先知的预言，讲述他再来的时候，其实也不是耶稣自己说的，他说是先知的话，他转述给我们，他有应验。他说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，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。你看什么？那时，你去对应一下第40节，大家看经文，第40节，第四节也是那时，看见吗？那时这两个是有对应的哈。那时人子的兆头，兆头就是 sign 就是标记，空中会显现一个标记。有人会猜测，好多学者都在讨论，到底这个 sign 是什么东西，这个记号是什么东西，来解释一下哈。首先来看但以理书第7章，他说我夜间一想观看，有一位人子来，然后驾着天云而来，这是一个 sign， 对不对？就是耶稣会怎么样，驾着云彩降临，明白这个意思吗？这是第一个 sign。 第二个，他说以赛亚书49章22节说，主耶和华说，我必向列国举手，向万民竖起大旗。可能那天来的时候会看见什么大旗，就看到我们这个天空上面出现一面大旗啊，可能会出现一面大旗，也可能哈。有人说好，那撒加利亚书又告诉我们是什么呢？他说我必将施恩叫人恳求的人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居民。有一天以色列人要复兴，他们要全家得救，全家得怎么样呢？他们必仰望我，就是他们所砸的那日耶路撒冷必有大大的悲哀。可能你看见那位要来的，他手上有钉痕，这里有被人戳过，用那个枪在十字架上钉死的时候戳过这个地方，被戳了下流出血来，这里有一个记号，这里有记号，这里有记号，这是那个的 sign， OK。 所以你在空中是有3种可能，他的兆头要显在天上，有一天你要看见了，你要看到耶稣会怎么样来的哈，因为他要来报仇啊，因为他要来审判恶人哈。好了，那我们可以看见这里很清楚的告诉我们，他说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。这个万族解释一下，万族呢也指支派，也可能指万国万民万邦。支派就是以色列有12个支派，所以那些万族就代表着12个支派，还有万民万族，就所有的啊其他的以色列人之外的那些的得救的信耶稣的人哈，叫做万族。那有些人信，有些人不信，有的人信了就哀哭，可能会悔改，他们可能再次得救，所以以色列人会有些人就啊悔改归主了，到最后的时候他们就信耶稣了。有些人可能哀哭是什么呢？是死不悔改，只是灾难来了很痛苦后悔而已，但是没有真正的说，主啊，我愿意信靠你，我愿意承认自己的罪。他们不会的，他们宁愿自杀也不会承认耶稣的，他们宁愿自杀也不会，主啊赦免我，他不会，他觉得我犯罪是应该的，我死亡是因为我怕这个灾难，明白了吗？我什么都不怕，我只怕法官定我的罪。他们也会哀哭，两种人的哀哭。那么这两种人会在地上就同时哭起来，为什么？因为天上人子将要来了，他们要看见人子什么样，有能力有大荣耀，驾着天上的云降临，就是但以理说的，
但也告诉我们的，他要驾着云彩来到。感谢神。话说但以理书第七章十三到十七节告诉我们，他向人子驾云而来。有一天你一定会看到耶稣是骑着云彩，他带着很多天使天君，同时所有人都可以看见。他不是偷偷摸摸的，他不是说我在房子里面你来找我，你来信这个救主，他在房子里面，他在旷野里面。 No， 他在驾着云彩吹着号角来的。哥林多前书告诉我们，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一到五十二节说，保罗说，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呢，我们不是要睡觉，乃是要立刻改变。一刹那之间，转眼之间，哇，那个号筒嘟嘟一吹响，所有的死人要复活。就是当耶稣那天来的时候，所有死去的基督徒信徒都要从泥土里面出来，都要被提到空中，在空中，在那个云里面与耶稣相遇。而我们这些活着的人，如果今天晚上耶稣来，今天晚上耶稣来，我们突然就会变一个身体，我们的这个将要朽坏的肉体将要改变，我们要变成一个不朽坏的，跟耶稣一样的，虽然有钉痕，但身体永远不会死，我们要变一个永远不死的身体。哦，我们立刻发生改变，上去跟那些已经以前复活的在空中，他先复活，我们后升上去跟他们一起参加一个巨大的一个空中的婚礼。这个婚礼就是说，我们今天的所有的教会都是新娘的一个部分，所有天底下的普世的教会都是耶稣要娶的新娘的一个身体，我们雅各宣道会也是他身体里面的一个。 OK， 你准备好了吗，弟兄姐妹？死亡被战胜了，我们将要和犹太人的信徒合为一群，在空中参加羔羊的婚礼，耶稣基督为我们钉死的羔羊的婚礼。好，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把握当他来的时候你在里面呢？对不对？好，来看第三十一节，说他要怎么样带我们走。他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选民从四方，从天这边到那边 together gathering 召聚起来。四方就是世界各地，无论地极，无论是南极北极，所有有人的地方他都会把他召聚起来，然后升到空中去。因为他的天使知道谁是那个，谁是真基督徒，谁是真的，就把我们捡起来，捡起来，捡起来，就像收割庄稼一样的啊，收割庄稼一样的。感谢神。所以号声一响，所有的天使都要下来把人召聚起来。天使哈，所有的天使都要下来把那些信靠他的人召聚起来。感谢神。弟兄姐妹，那这个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观察呢？我怎么会知道他什么时候来呢？来观察啊，那三十二到三十三节对应这个前面的二十九节，他说什么？他说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一个比方。耶稣怕你们不明白啊，他在讲说，你们从无花果树学一个比方，什么比方？当这个树枝啊，这个发嫩长叶的时候，你就知道夏天来了，是不是？夏天来了哈，你们看这一切的事情，说人子到门口了。到门口就要进门了哈，弟兄姐妹，这里告诉我们，耶稣命令我们，我们必须要学习一个功课，学习什么 ？Learn， 学习什么 ？Understand， 你要学习，一定要学哦，学学什么？弟兄姐妹，耶稣告诉我们学什么？你要从老师那里学，你要从这本圣经里面来学，到底要怎么观察？要经过去操练，经过去经历，学会应用。你不要不会用，弟兄姐妹，你一定要会用。怎么用？先给你打个比方，无花果树。无花果树，弟兄姐妹，你说无花果树的树枝什么时候会变得柔软？你有没有种过无花果树？有没有？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种过无花果树？我现在问大家，你有没有种过无花果树？种过哈，在温哥华市。在温哥华是一定要学习种棵无花果树来观察一下我，啊，学习功课哦，啊，求神帮助我们哈。当你看到，你看那个果子，就什么时候那个枝开始发嫩了？一般冬天的时候，它落叶的时候很硬，对不对？ 很硬。它到春天快来的时候，那个无花果那个枝条就开始软了，你捏一下都是软的。那软的时候怎么样呢？就开始长出一些叶子。你看，它会果子也会长出来，很奇怪的，你知道吗？它们竟然果子会先长出来，它会长果，然后长叶，就是嫩芽和果子一块长出来。哇，你要去观察，弟兄姐妹，你要学习，你要理解哈。我不是讲的玄乎其玄的哈，我不是讲的很玄，啊，这是一个比喻，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呢？他说你要看这个发芽长叶的时候，你就知道夏天要来了，很热了，会烧起来了啊。OK， 啊，所以我们说，你看见这些事情，好了，这些事情是什么事情？弟兄姐妹，我们要思想耶稣前面讲过的，第一，主耶稣四十年之后，他去世四十年之后，升天四十年之后。那个耶路撒冷的圣殿将要什么？七十年之后被拆毁。耶稣讲的比喻预言，四十年之后耶路撒冷的圣殿会怎么样？拆毁，这是第一件事情。第二件事情是什么？弟兄姐妹，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呢？就是说这个灾难会越来越多，打仗的风声会越来越多。又哪里打仗了？又哪个地方打起来了？啊，民要攻打民，国要攻打国，民族之间的矛盾越来越严重。民族矛盾，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矛盾，现在中国跟美国的矛盾又开始升级了，啊，要观察，弟兄姐妹，要观察啊！你看，还有最重要的是地震、瘟疫、海啸会越来越多。海啸的情况，你看温哥华也很危险的，因为海啸会可能会地震，因为现在地震在太多了。你如果住在那个岛上就要小心了，呵呵，你是不是？因为那个可能海啸会发生，地震、海啸。再一个会什么？以色列要复国。以色列这个事情，无花果是这个，无花果是指以色列。以色列一九四八年也怎么样？一九四八年已经建国了，是不是？哎，小心点哦！以色列已经复国了，你不要在那里待着，还不动于衷哟。以色列代表着神的工作开始了哦，那个软了哦，发软了哦，要长叶了哦。啊，你说我不在乎，啊，那就没办法了。啊，你要是不在乎，我就是不在乎了。再一个，你发现福音。通过广播，透过微信，透过很多渠道，所有在网上一查，福音都可以传到每一个地方。但是有多少人信主呢？特别是你传福音，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说，哎呀，你信耶稣不要跟我讲嘛，我都知道了，是不是？你跟我讲耶稣也没什么用，哎呀，那么日子饭都吃不饱，天天要去打工，要去上班，还信耶稣。有很多人说慢慢冷淡，慢慢冷淡，你跟他讲耶稣他都知道，但他却不信。这个情形越多，就表明人子已经怎么样，在门口了，就要进门了，就表示说他一跨进这个脚，全世界就面临毁灭，全世界就要毁灭，再也没有机会了哈。你也没机会信耶稣了，你只要耶稣一跨进这个门，你就没有，你没有机会了哈，弟兄姐妹，没有了哈，不会再有了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从无花果树来学习世界的形式嘛，你要观察嘛，不要道听途说嘛，你不要看电视网络和微信嘛，它上面的讲的说，哎呀，什么时候世界末日，大概地球四十几亿年了啊，这个怎么样了啊，到底那个有没有外星人呢啊，到底怎么样，你不要去听那些东西， no， 那个是假的。哎呀，人是现在又发现一个头盖骨啊，有人研究诺贝尔奖说发现人是从猿人杂交而来的，什么什么又开始搞这套的诺贝尔奖了。弟兄姐妹，你不要这样，你要从无花果树去学，不要从那些歪门邪道的那些的理论，他们都是用人的方法去分析的，他们是做过研究都没做过证明的研究。我也读过博士，博士其实就把你的研究证明你是合理的，就是成果嘛。读博士有多难呢？哪个博士学位，哪个诺贝尔奖，就只要合理，只要是别人没有的，你就可以站立嘛，是不是？但是过一会儿别人又推翻他呢，对不对啊？不要相信这个东西，我们要怎么样？我们要观察无花果的生长周期，要花耐心，不要别人说，哎呀，诺贝尔奖一定是真的。No， 我今天跟你说不是，圣经才是真的。好，那感谢神，梁院长都送我一棵无花果树，啊，几年前送我一棵无花果，哎，就做传道人的要懂得种无花果树。好啊，哎，我就拿着种到院子里面前面，每次回家进门的时候，哎呀，小树长起来了，哎呀，上来了。哎，一到春天，哇，哎，这怎么长出果子来了？哎呀，长出嫩叶出来了！ 哎呀，注意哈，它什么时候长出来你要观察我。有的人说我观察不到，我太忙了。你知道这个果子什么时候长出来的吗？可能是半夜哦。可是半夜就已经长出来了，你早上想哇，哎，一晚上就见到果子了。弟兄姐妹要注意观察世界的形式，无花果的生长，你一定要去研究这本圣经，你要研究它，学习它，了解它，整个世界的格局脱离不了这个标准。圣经会告诉你世界格局是怎样的，你心中会清楚的知道世界末日是怎样的。耶稣讲的那么明白，我们还是不明白，那你就好好想想了，你到底为什么不明白？研究不够啊。很多基督徒说，哎，我又不是圣经专家，你牧师天天研究圣经，我不用。哇，你是活在世上一定要为自己负责的啊！你不是活到现在的，你还要活到永生的，你不会死的，你的灵魂不会死亡的，所以你要为自己以后打算的，要不然怎么样，要不然你就挨哭，对不对？要不然就挨哭。好，这是第一点，你要观察无花果树。再一个，在不知不觉的时候，你看啊，这里讲到很清楚告诉我们哈，这个啊，前面这里讲到说不知不觉的时候就夏天就来了，对不对？它很快就来了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警醒，末日是不知不觉的来到的。弟兄姐妹，末日是不知不觉就来到的。你要观察无花果树，你要观察它，不知不觉洪水就来了。好，接下来对应下来一个例子，他说你还不明白，我就给你举个例子，圣经上有例子。无花果树你不会观察不要紧啊，圣经还有例子啊。请问你读过圣经没有？弟兄姐妹，读过没有？啊啊，读了。那你知道吗？世界末日曾经发生过，你知道吗？曾经发生过挪亚方舟，知道吗？好，我们来看看37-44节是对应前面的那个经文，到29-33节对应。他说基督再临的时候，一个相似的例子，给你讲的是实话哈，读旧约就知道。他说挪亚的例子，来看挪亚的例子，其实这也是个交叉结构啊。37-39节上半节讲什么？弟兄姐妹啊，这里讲得很清楚，对不对？讲什么？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啊重要的哈、啊、一个情形，就是啊，我们看见啊这个先看37节，他说讲什么？挪亚的日子怎样，耶稣再来的日子也要怎样哦。弟兄姐妹啊，耶稣再来的日子将要怎样，是吧？啊，我们一起来看哈、啊、这段的经文，他说什么呢？啊，你在哪里讲呢？他这个例子，他说人子降临要怎样呢？他说在洪水以前的日子，人要照常吃喝下去，直到挪亚进了方舟那日，不知不觉洪水就来了，把他们全部冲走，人子降临也要这样。好，我们来思想一个例子啊，圣经你读过就知道，在创世纪6:1-12，你可以翻开圣经好好看6-7章，好好去研究这个无花果树，好好研究无花果是怎么长叶的啊！你看当时那个时代是什么样的，当时那个时代已经发展到很发达了，你知道吗？当时亚当的之后的第几世子孙，第七世子孙，那个挪亚的时代已经很发达了，你知道他们的人牛高马大的，都有3米高那么高哈。当时是根本就没有，天上是不下雨的，都是地上像桑拿一样的冒出那些水分上来养住他们的，还没有下过雨，还没有下过雨哈，记住哈，没下过雨啊。然后那时候呢，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美貌，就挑选他，就娶他，就随意的去娶，就娶几个太太、小老婆，反正娶多少都可以，对不对？随便你娶。然后耶和华就看见，哇，地上的人罪恶很大了，终日所思想的都是邪恶呀，都是恶呀。那耶和华说，哎呀，我真的是，我所造的所有的人、走兽、昆虫、飞鸟，都从地上除灭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，我造他们后悔了。这里后悔不是说上帝说，哎呀，上帝你为什么要造人？明明知道人多了，为什么要造人？他后悔了，是有后悔药吗？不是，他是说我忧伤了，我很忧伤，我是为他们好，他们就堕落，明白吧？啊，怎么样？世界在神的面前败坏了，满了强暴，神就观看世界，全部败坏了。凡有血气的人，没有一个不坏的，连小孩子想的东西都是坏东西，连小孩子想的都是邪恶啊！世上没有一个人，但是有一个人是好人，是谁呢？挪亚。然后神对挪亚说，凡有血气的，他的末日已经来到了，我要把他们全部毁灭啊、哦！你看，这就是他讲到的，这就是挪亚这个例子。好，你看看主耶稣怎么说，来看主耶稣怎么说，
他说，耶稣说，洪水以前的日子是怎样的？吃喝嫁娶。
我不得不让大家反省一下，弟兄姐妹，你好好来思想一下，吃喝嫁娶，你有没有感觉？这个时代，这个时代的吃喝嫁娶是什么样子的？弟兄姐妹，这个时代是吃喝嫁娶，啊，首先我们要思想一些问题，这个吃喝是干什么的？吃和喝就是人追求的是什么？今天的人会不会经常说吃什么呀，喝什么呀？啊，嫁和娶就是说男的就是娶嘛，女的就是什么嫁嘛，是不是啊？我们说今天你到一定年龄了，家里就周围的人说，哎，你怎么还不结婚呢？然后说，哎，你怎么还不离婚呢？离了婚又干嘛？再娶了，娶了再离婚了啊，是不是？反正大家都享受，是不是？合不来，不合不来就分了，分就合了，是不是啊？反正就是乱七八糟，标准就是说，就是人生快乐，人生自己舒服就行了啊。崇拜的是吃，你吃什么，穿什么，住什么，对不对啊？直到这个，所以这个日子，弟兄姐妹才是最最关键的，啊，最最关键的哈、啊。我们要看清楚，这里很清楚的告诉我们，弟兄姐妹，你看这个37节告诉我们这个道理，然后它是怎么样的呢？它是对应下来说，如果你们这些门徒要怎么样看呢？要怎么看？好，那我们一起来看看哈，我这个末日是什么？不知不觉会来的，这一个特征，就是他的生活是有；第二个是他是不知不觉，就是你观察那个无花果树，大概在半夜的时候，那个叶子就长出来了。不知不觉你早上起来发现它已经发芽长叶了，它已经长果子了，弟兄姐妹。说如果说我们啊不在乎永生，不在乎这个那个，我们的思想都是受到这样的一个的世上吃喝嫁娶的影响，不知不觉洪水就来了。洪水来了，方舟的门呢怎么样就被关闭了。弟兄姐妹，这个方舟造好之后，挪亚就用了120年时间在那里造方舟。你知道方舟有多大吗？方舟好大，所有的一对一对的动物，全世界的动物都可以装进去。这方舟是造好大的，上帝指示他要这么造的啊。然后他用了100多年来造，100多年之间在那造，一边造呢说，哎哎呀，要悔改了，末日要来了。然后那些，哎呀，挪亚真是发神经，120年的时候，哎，末日要来了，赶快信上帝，悔改，进方舟。哇，这所有人都说这个挪亚有毛病，100多年辛辛苦苦对每个人都说要悔改了，世界末日要来了，可是没有人在乎，弟兄姐妹啊，就像我这个做牧师一样，天天啊，这个信的老是天天说要祷告啊，天天说要读经，天天都是属神的，天天都是我们做不到啊。但是我上帝说不是的，不是牧师才这样的，挪亚也是这样的。所有人都说劝你，哎呀，赶快了，时间到了，就剩那么100年了，时间到了。我今天再次告诉你们，时间到了，以色列复国了，以色列1948年复国了。你知道耶稣在他活了33岁，他40年之后那个圣殿就被毁了，你知不知道？那现在1948年，现在就多大下50年，1948年再加50年，有人说哇，很快就2005年人就上帝来了。现在再加一点就算是500年吧，那你要不要准备呢？是不是啊？所以这些人就不知道，哇，天天在那里吃喝玩乐，天天在那嘲笑挪亚发神经。结果一天晚上，上帝就把方舟给关闭了，把门关闭，你看那个圣经，关闭了，所有的动物进去了，挪亚1家8口只有挪亚一家人得救，所有的人世上人都被拒之门外。怎么样？洪水半夜就来了，天上的那个大渊打开了。记住，天上的那个水打开了，以前是天上不下雨的，那天晚上突然那个水就天上就哗啦啦的下雨了。还有地上的大渊裂开，那个水就冒上了，有人说是发生了一个全球性的那个分成几个板块，以前说那个板块是一块的，是大陆是一块的，后来像分成几大洲，就是那个地上裂开，然后那个水就冒出来，结果就把他们全部淹掉，连悔改的机会都没有。弟兄姐妹， 连悔改的机会都没有啊，弟兄姐妹，全部冲走了。
我们怎么办？我们要这个吸取教训，来看42到44节，来看门徒要警醒。他说：“你看，所以跟对前面的哈，所以你们要警醒啊，因为你们不知道主耶稣是哪一天来，啊，家族若知道几更天有贼来，必警醒，不由人挖透房屋。然后呢，这是你们知道的，你们知道的哈。当时在以色列的地方，我告诉你，他们不是没有警察的，在罗马时代是没有警察保护这些老百姓的，他们那些士兵、那些军队是保护谁的？保护那些的上流社会的人。”所以基本上你们要几家人联合起来防贼，你懂不懂啊？轮流值班，看谁来到我的家偷东西，我家里就那么几件东西被偷掉了，不是更穷了吗？是不是啊？他说那晚上呢会有贼来，贼什么时候来你要警醒， watch 看清楚，守望。他说不要让人把你的房屋挖掉，然后进去偷你的东西，你睡着了。其实主耶稣要来的时候，很多人都睡着了，很多睡着了哈。他所以你看42节对应44节说，所以你们要预备，命令两个命令，一个是要警醒，弟兄姐妹你们要警醒哦，打起12分精神，要 wake， 要 watch， 要 active 啊，然后要预备，要 ready， 哈，要准备好，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。所以这是上帝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例子。好了，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清清楚楚，那个时刻你根本就无法思考。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，有人说我就是最后的时候主耶稣来的时候我立刻起来， no， 没有人起得来，你连想的余地都没有，想不到的时候没有 thinking， 什么都没有，立刻洪水就来，立刻世界末日就来。好，你看这个就告诉我们最后39到41节基督再临对于前面，我们一起来念，来，人子也要这样，那时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，两个女人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。哦，弟兄姐妹，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原则，弟兄姐妹，告诉我们重要的原则是什么原则呢？就是说两个人，弟兄哈，两个人取去一个留下一个，两个人，男的在田里工作，这里是举一个家庭，两个男的在田里做工，以前是在田里面做工，两个男的有一个呢很警醒，很敬畏神，天天祷告，天天读经，所以他耶稣在的时候嘣就不见了，然后那个人就 left 留下还有两个女人，前面两个男人，两个女人呢哇在那磨磨，家庭妇女就怎么样煮家做饭呢哈，啊，磨磨呢，有一个人取去了，一个人剩下了。这有两种人，第一个是做准备的 prepare ready， 一个是什么啊？根本就不信，不相信世界末日。 OK， 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可以从这里可以看得很清楚啊，所以可以看见人有时候在这个时候人子降临的时候是这样的。我曾经看过一个电影，你们看过没有？这个电影讲到啊，讲到那个啊，这个世界末日，他说世界末日，有的人被提了，就啊，火车先火车撞啊，飞机没人开了，我撞啊，那汽车啊撞啊，所有的人没工作了，我倒塌了，荒废了，反正就是说没人了。这里告诉我们很清楚，说两个人取去一个，难道上帝不会计划吗？真的，上帝说世界末日了，那个基督徒一离开，所以灾难就发生了。这里说两个取去一个，还有一个人在干活啊，还有一个人在地上啊。我们要相信神的安排啊！啊，当然神允许他发生灾难，那没办法了，刚好就一个基督徒走掉了，所以世界末日。OK， 所以有一天弟兄姐妹，如果有一天哈，世界末日完了，你还没反应过来，还在睡觉，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，这个是冬令时哈，啊，冬令时有一天我们去教会，结果还差一个小时，我们没调冬令时哈，哎，怎么教会一个人都没有啊？门也没开啊？啊，是不是我们被丢在地上啦？他们去天堂了啊！那个时候就想到这个感觉。我告诉你，有一天地上主耶稣再来的时候，所有人都被提了，基督徒你就找不到基督徒，剩下来的可能是基督徒，但是他要一个人生活了，他家又没有人陪伴他，你就没有教会了，地上没有教会了，弟兄姐妹，再也没有人劝你了，
有一天如果你看到我这个牧师不见了，你就相信就我就不在了，你找不到我们了，你找不到我们的弟兄姐妹了，他们一起上去了，哎呀，这个岳妈妈在哪里呀？不见了哈，陈牧师在哪里呀？不见了，啊，当然可能有一天我都留下来了。OK， 所以要做好准备，人子降临的时候，可能有一个人孤孤单单在地上，没有人帮助，所以他注定要受更大的灾难。天上发生婚宴，地上大灾难，史无前例，啊，那就很痛苦了，弟兄姐妹。啊，所以你看，我们看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，那日子、那时辰是没人知道的，啊，所以我有父知道，你们要警醒，警醒，警醒，啊，一定要警醒，弟兄姐妹，好，警醒。好，最后我们说怎么办呢？那我怎么知道保证我能够迎接主再来呢？我用什么做准备呢？来，一起来念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时代还没有过去，这件事都要成就，天地要废去，我的话不能废去，但那日子、那时辰没人知道。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，子也不知道，唯独父知道。感谢神，这句话给我们很大的安慰。天地万物都会废去，也就是会消失，会 pass away， 会 perish， 就是所有的东西都将会毁掉，会过去。但是这些他讲过的，这个耶路撒冷被毁，圣殿被毁，以色列复活，这个世界的大灾难越来越多，这些事情要怎么样，全部要一个一个应验。整本圣经直到最后一个预言完成都要完成啊！然后你看前面是这世代，三世纪这世代，弟兄姐妹，这个世代是 generation， 这个世代是什么世代？这是一个世代啊！所以这个世代要搞清楚哈。我们说这个世代就是指什么世代？从耶稣降生开始就是开始了。耶稣自从他道成肉身，成为一个 baby 来到世上的时候，已经是开始了这个世代，是不是？已经开始了，也就是说所有人都有机会悔改信主去天堂，所有人都有机会。请问现在有没有机会？现在还有没有机会？现在照样，这个世代还没过去，现在是1948年复活了，很快了，就到门口了，花无花果树发芽长叶了，记住了，很快了哈。1948年到现在2020年了，很快有人说2050年会来，我2050年会来，我不知道哦，我不知道哦。但是这些事有没有成就呢？来，好好来读圣经嘛，弟兄姐妹，跟我一起来查考吧。啊，周二晚上来查经啊，来知道什么时候该来啊。嗯，我们一起来查考好了，这个时代有没有过去啊？主耶稣再来之前，只要人还有悔改信主，还有教会在地上，这个时代就没有过去。有一天地上没有悔改的机会了，没有福音了，没有人传福音了，那就是教会也没有了，就世界末日就来了。那个日子是哪一天呢？来，哪一天？但那日子，那个小时，那一小时没人知道， nobody， 没有人知道啊。甚至于天使那么厉害，天使可以说是整个世界都靠它运转，地球靠它运转，整个宇宙靠它运转，很多天使，那他们那么有能力，他们有超能力也不知道。主耶稣也说子也不知道，子就是上帝的儿子耶稣，他自己不知道。请问耶稣难道不知道吗？我再次问问大家，耶稣是不知道？ OK， 耶稣是道成肉身成为一个人，是不是？他是一个完全的人性，是不是？所以耶稣来到地上，他的生活一定要怎么样？一定要符合人性。上帝不会来到世上生活是用神性来生活的，明白这个意思吗？ OK， 耶稣来，他使用他的人性，完完百分百的人的本能，就像我们一样，我们怎么生活耶稣就怎么生活，明白了吧？否则的话我们说，耶稣啊，你靠超能力来世上，你算什么呀？耶稣啊，你不犯罪是因为你有能力，我们就犯罪，没有这个理由。耶稣也是面临这些东西，耶稣也会身体会软弱，耶稣也会流泪，也会痛苦。他在世上生活的时候是很少用超能力来生活的，除非上帝预定他说，哎，圣灵充满你，做一件特别的事情，那就可以用神性。所以有的先知使徒什么时候使用神性呢？就是让他完成巨大的事情的时候，一件巨大的应验的事情的时候，才会要使人复活，才会去医治病人，才会有超能力，都有的，我们都有，但是我们用的不够耶稣熟练，我们用的没有耶稣那么纯正。耶稣没有犯罪，他用圣灵，
用的非常的，圣灵在他身上工作是无限量的应用他，而我们本来有超能力，我们却没有用好。今天有很多人滥用超能力，去帮人算命，去 帮人看相，去帮人发气功，去做一些就是隔空打物啊，这些东西它都是一个人的超能力，他把它用来做坏事，没有真正的去符合他们犯了一个罪，就是去交鬼。我们不能这样干，耶稣也不能这样干。 OK， 好了，感谢神。那时辰没人知道，子也不知道，父知道。耶稣是降卑，他道成肉身，不与神为同等为强夺的，他愿意以人的样式来荣耀神，神叫他做他就做，神不没有叫他做他就不做，所以他完全荣耀只有父知道，这是一种虚己的说法。 OK， 感谢神。我耶稣有一天复活了，请问现在耶稣知不知道世界末日？他在天上知道，是不是？父、圣父、圣子、圣灵都知道啊，只是谦卑的说法。 OK， 好，那最后怎么样？你看以赛亚是说草必枯干，花必凋谢，唯有神的话怎么样？永远立定啊，对不对哈？你看启示录说，天使对我说，这些话是真实的，主就是先知被感之名的神，差遣他的使者，便叫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仆人，我来必，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啦。 OK， 好，最后我跟大家讲为什么说 generation 和这个日子，一年就是一千年。来，我们念一下这经文，彼得后书三章八节。来，亲爱的弟兄啊，有件事你们不可忘记，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，千年如一日。记住这个道理，在神看来一天就是一千年棒就过去了，就像上帝创造万物用了六天时间一样的啊，很快。但是千年如一日，今天我们好像耶稣已经被提，已经生，已经复活了，到现在已经三千年了，不是两千年了，两千多年了哈。我们说那些先知都已经是三千多年的预言了哈，但是耶稣知道吗？他虽然已经过了两千年还没来，但是千年什么如一日啊，弟兄姐妹，我们要怎么办？我们要守住神的应许。最后回应啊，在登山宝训主耶稣第五章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就是天地废去了，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会废去，都要成全啊。感谢神，我们可以看见历史的见证，神的话语永远不变，永远不变，甚至于罗马皇帝都说基督教的名字已经被消灭了。有没有被消灭？罗马皇帝死了，可是神的话还没有被消灭，圣经也没有被消灭掉。还有那个伏尔泰说什么，他在我死后一百年除了博物馆再也找不到圣经了。伏尔泰死了吗？死了没有？死了。请问博物馆还，我们现在还有没有圣经？我们有没有？对呀，它消灭不了的嘛，弟兄姐妹。所以神的话语说天地要废去，我的话怎么样？不能废去。你就是把这个话语，就是全部全世界的圣经烧毁了，上帝一样感动人把它再写下来，你信不信？我敢相信，因为圣经被毁灭过很多次，毁灭过很多次，但是一直没有被消灭掉。这就是神的话说耶稣要来永远不会改变，只是我们觉得时间太长了啊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让我们做好准备哈。我们说这个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，耶稣就是所有圣经的中心，耶稣就是这本圣经的指向那一位，要成就圣经的那一位，所有的预言都在耶稣身上完成了。我们相信耶稣基督，就一定能够来迎接主再来啊！感谢神，一定要好好的研究圣经，学习圣经，像研究无花果一样的，好吧？整天晚上哇，我要看圣经，哇，我晚上起来哇，很无聊，我就看圣经，我就不断的看，研究它，学习它啊！研究还不够，还要把圣经真道活出来啊！我都信了耶稣了，受洗了，加入教会了，哇，我们就开始建方舟，挪亚就建了一百多年，我要建多少年呢？啊，我可能建圣经可能要建很多年，我们教会要好好读圣经，圣经读好了，这个方舟就建起来。什么时候上帝把教会的门关起来，我不知道。但是总有一天耶稣要来的时候，我们教会会被提，所有的关起来了，世上的人再找不到我们了。挪亚一来，洪水就冲走他们，冲走他们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今天的世界是怎样的？如果我们没有这本圣经，如果我们没有神的话语，我们就无法观察这个世界。
如果没有这本圣经，我都不知道世界末日什么时候会来，大概什么时间会来，我不知道具体日期，因为只有父知道。但是我知道大概这个世界到什么局势了，我知道这个世界吃喝嫁娶的人越来越多了，我知道人吃喝玩乐的人越来越多了，我知道人崇拜享受主义的人更多了，我们知道人越来越冷淡了，金钱至上，只有个人主义最重要，对不对？哎呀，很多时候假先知来了骗你，这个来操练这个身体，去练瑜伽，去操练那个静坐，去操练冥想啊，操练各种各样的东西，让你的身体肉体更加的发达，更加健康，有没有？更多了，追求健康的人更多了啊。所以主耶稣降临的时候，呼号角吹响的时候，我们准备好了吗？所以哥林多后书第二章一到十二节很长的经文，但大概意思是告诉我们，当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，我劝你们，保罗劝我们说什么？有灵有言语冒我名来的书信说，主的日子到了，今天是世界末日，不要听，千万不要听哈！人不去用什么法子，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。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情，今天好多人就离开这个真道，不信耶稣了，去信其他的宗教了哈。有的不信了，我无神论哈，有反教反对教会哈。OK， 有大罪人成人之子会起来，有一个成人之子将会兴起来，末日的时候有一个敌基督会起来，他很厉害的，他甚至可以自称是神，他有神迹奇事啊。然后呢，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就把这个魔鬼的之子，这个敌基督消灭掉，这个人将要统治世界，我们的世界将会联合起来与上帝对抗。你看着现在慢慢出现超级的人物，超级的国家，有没有？慢慢他就会起来统治这个世界，我不知道是哪个国家，我不知道是哪个领袖，反正有一个成人之子出来，然后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把他消灭掉，就是要打一个末世之战。然后呢，有些人如果不爱神，他们不领受真理的心，他们就不能得救。如果我们离开了圣经，神就给他生发一个错误的心，信从虚谎，使一切不信真理到邪恶不义的人就被定罪了。 OK， 所以好了，就是主的话，我们一起来把保罗的话再次鼓励大家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十五节说，我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一件事，因为主亲自称至从天降临，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，有神的号吹响，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，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一同提到云里，在空中与主相遇，这样我们就要与主永远同在。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勉，照着主的话说，照着这些话劝啊，感谢神。所以最后我们真的来到主的面前，实在是很感恩哈，很感恩。如果圣经是神用他的圣灵吹气写成的，这就有得救的切记，好吧。第二，我们每天花多少时间来读圣经，我们每周花多少时间来研究圣经。我盼望你周二来查经，找到圣经只有一个意思，不是每个人读都有每个人说，哎呀我读的哇好有亮光啊，你读的对不对呀、啊、弟兄姐妹，如果读错了就读错了，弟兄姐妹，这个圣经有时候会有人读错的，每节经文每段经文都有它的原则，你要准确的把握它，观察这个无花果树什么时候发芽长叶，好不好哈。所以圣经会越读越美，圣经会越读越开心，圣经越读越清楚这个世界是怎么样的，圣经越读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到了末日，到了门口了，迫在眉睫了。你看这些国家把罪恶合法化，这些国家把同性恋合法化，这些国家把堕胎合法化，这些国家把这些的吸毒合法化，整个的各种各样的东西都合法化，圣经就罪恶就越来越说的那个罪恶的时代就越来越厉害了，个人思想的都是恶，都是恶。所以这就是真正的我们看见啊，圣经一一应验了。所以你准备好了吗？ Are you ready? 你准备好了吗？啊，准备好了。所以把圣经好好先读一遍，现在有多少人把圣经读了一遍？有没有读一遍？赶快了，没时间了，弟兄姐妹，如果耶稣今天晚上来你就没时间了，你连思考的时间都没有，好不好？ 啊，好好把神的话抓住它，它是永远存在的东西。天地废去，神的话啊，永远不会废去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站起来唱首歌，好吧？如果主耶稣今天晚上来，你怎么办？啊，我真的不是跟你开玩笑啊！啊，挪亚的方舟已经是例子了，啊，现在以色列已经复国这么多年了，我就给他70年吧。那70年过后会怎么样呢？给你500年行不行？没有多少时间了，好吧？啊，如果主耶稣今天晚上来，半夜来，你这睡着了，你说我不知道啊，对不对？没反应啊。好，我们一起来唱这个歌哈。OK， 你们可以打开那个诗歌本，旁边有那个诗歌本哈，然后一起来看到哈，啊啊，来看219首，我们一起来唱啊。
主若今日来临，何等欢喜！我与恩友相见，不再有愁烦危险，救主今日必来临。
好，第二段哈，
我今若回天庭，何等欢喜！天上时有歌声，宝座前欢呼高声，我愿今日回。
祷告哈，感谢主，谢谢你带领我们啊，今天来学习主耶稣。当你回来的时候，我们要坚守你的真道，守住你的圣经。主啊，你给我们的启示，让我们活出来。主啊，世上有很多的人错误的利用圣经，甚至不明白你的旨意，每天都在猜想世界末日是哪一天啊，这个世界怎么样。但是我们有一个标准，无论世人怎么引诱我们，我们说只有主知道，只有天父知道世界末日，没有一个人知道。因为圣经告诉我们，神不会给我们一个确切的日期，以为确切了我们就可以在最后一天可以侥幸逃脱，没有人可以。主啊，让我们今天悔改在你面前说，主啊，请你救我们，保守我们，在那末日当中要来临的日子，使我们真的来亲近你，学习你的话语。因为天地废去，你的话语永远不会废去。主啊，你充满我们，圣灵你充满我们，叫我们真的是靠着你，你是靠着圣灵来把你的道活出来，让世人看见我们身上有你的真道发出亮光。主啊，感谢神，我们才是地上的真光，我们才是真正人类的福音各种传扬的希望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 听我们的祷告，坚定我们的信心，直到你再来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